今天的讲道主题是骄傲。在谈到生活中应该经历的恩典，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一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是相对的两方，但常常一起在我们的生活里运作，因此哪里有罪，哪里就需要恩典。我们学习了罪的第一个主题，一个根源罪，那就是嫉妒。我们的肉体与撒旦合谋，加深加强我们对他人的不满，最终我们因感觉生活状况看似不公平而向神发怒。不只是不敬虔和不公义的人会嫉妒。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记载在诗篇第73篇，请大家翻到诗篇第73篇第1到5节，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第1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在这里诗人看到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受平安而感到心怀不平，甚至使他感到妒忌，使他几乎脚失散，几乎他的脚险些滑跌。现代的社会里积极地滋长嫉妒，很多时候嫉妒不会直接地伤害他人，而是暗自怀恨，希望灾难会破坏其怨恨的对象。但嫉妒也常常滋生更明显的罪，嫉妒将持续地以一种不可饶恕的仇恨啃掉对手，直到对手被彻底毁灭。嫉妒所信奉的是建基于隐射、欺骗和彻底的谎言。一个罪是另一个罪的开悟，罪自然有严重的后果，这个事实应该使神的子民在生活中更警醒。圣经从来不鼓励我们以轻率的态度看待罪恶，罪带来的后果从暂时把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到永远失去永恒的奖赏。这些后果是对信徒而言，换句话说，圣经引导我们得出怎样的结论？即罪恶之城的 网罗真的会将信徒困住并毁灭。那些没有去有意识性地避免犯罪的人会被意外地绊倒，他们对罪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我们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下都有可能犯罪，由于某些罪会在无意中犯下，我们的第一步防范就是要避免这样的罪。罗伯特·博尔顿恰当地描述了某些罪恶的危险，他说，越是不明显的罪，我们越是要小心避免。从以上一篇有关嫉妒的信息，我们看到 Rebecca DeYoung 总结了嫉妒的深远影响。嫉妒可以表现在以下的几种方式：对别人的才能、成功和好运感到悔恨，自私或不必要的竞争，甚至是在手足之中，对他人的困难或痛苦感到幸灾乐祸，恶意错误地解读他人的行为的动机，轻看别人，做假见证，谗言，在别人的背后说谗言，即便所说的是属实，说坏话，公开说其他人的坏话，即使所说的是不假的，发起说及或传述流言蜚语，激发培养或组织去对抗他人，藐视他人的能力或失败，嘲笑或威胁，取笑他人、机构或理想，对我们认为较差、比我们势力或者似乎威胁我们安危或地位的人心存偏见。今天我们将要考察骄傲，它与嫉妒也是紧密相连的。此次学习的必要性，首先，对于骄傲，圣经有多处的警告。我相信这给我们充分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避免骄傲的罪。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邪，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妙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虚人却有智慧。箴言第十三节，箴言第十三章第十节，骄傲直起尊敬，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箴言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虚的必得荣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出入交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圣经里多处告诫我们，对于罪者，对于骄傲之罪。第 二，骄傲是一种罪，与之相反的是谦卑，这是主所拥有的美德。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29节，耶稣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詹姆斯泰勒在《圣洁生活的规则与行使》中说道，谦卑是基督信仰的伟大装饰和宝石。虽然我们可能不熟悉这名作者，但是他可以说是所有受欢迎的基督徒作家中排名第三，在出版量数方面仅次于理查德·巴克斯特和威廉·伯金斯。这表明谦卑这个主题必是在17世纪信徒最受欢迎的主题之一。由于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关于谦卑，所以谦卑是基督信仰突出的特征。第三，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他们的罪恶，例如骄傲、嫉妒或贪婪。这个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神学观念。第一，最具体和特别的应用和罪的意识。第一个表示的是信念。第一个表示的信念是，人们不仅要认识罪恶和美德，而且要用这些知识来发掘他们的想法、情绪和行为。这种自我分析通常使人发现激烈的感情，如骄傲巨大的影响着那些本来以为是自由和有理性的人。这个发现是罪的意识。神学家认为，这对于宗教信念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意识到自己真正是多么骄傲的人，以及自己是多么缺乏谦卑的人，才会真正地改变自己。因此，信徒必须认识和发现自己的罪恶。第四，骄傲是我们有意或无意中常犯的一种罪，它深深地植根于人堕落的本性。骄傲似乎无所不在，所有堕落的人都会骄傲。若说得当的话，大多数听众都会以为对骄傲的描述专门针对他们。We are insulted. We are shrinking. Thus, it is a common experience for them to realize. 因此这些人常常对讲到骄傲的信息感到反感，对这样的信息感到不满。这也是所有传道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与其让我们觉得这篇信息是我们需要听进去的，并且要有所改变，传道所讲的这个话题令我们感到被受辱和冒犯。这种观念触发了激烈的愤怒，甚至建议传道者将其视为积极的反馈。世界的恨恶将如影随形般跟随着忠心的牧者，也将不忠心的牧者显明出来，因为这不忠心的牧者不愿为此被世界恨恶。讲得越好的传道，反对这牧者的人也就越多。第五，骄傲是我们在堕落情况中的特征。我们很善于骄傲，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在一次关于七大重罪的调查中，有 49% 的受访者称骄傲为他们最严重的罪。这次特别民意调查中，下一个最严重的罪只占受访者的12%，这显示了骄傲的普遍性。詹姆斯·斯特克提到了骄傲的严重性，他说，耶稣看似认为骄傲是首要的罪，耶稣对骄傲的法利赛人比对没有道德的妓女和偷窃的税士更要严格。让我们来了解骄傲的特性。魔鬼犯了骄傲的罪，认识骄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圣经记载了这个罪恶使路西法不愿顺服神，引起路西法的叛乱，使他被赶出天上。罪恶 进入了世界。因此骄傲是魔鬼的罪和所有邪恶的来源，这使其成为最坏的罪。罪约旧约的激烈谴责反映了这一点。箴言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箴言第十六章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受刑。诗篇第119篇21节，受诅咒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马修斯克里文在真正属灵的生活方法中说道，魔鬼的罪是骄傲，他的骄傲是自以为是神。魔鬼将自己高升像神一样，魔鬼认为自己是这样一个自由的存在，他应该把所有的主权都从他自己身上卸下来。骄傲的人跟随这样的领头，并且在同样的事件里，他的计划和目的是得到抬举、尊荣和掌声。在所有的人中，这样的人是神和他人最憎恶的。在17世纪的英国，骄傲的罪这一词代表了对权力、地位、赞美和敬佩深深的追求所产生的所有想法、情感、欲望和行为。博斯卡尔在他著名的在他的著作《思想录》中说道，认识神却不认识自己的悲惨境地使我们骄傲，悲伤引起绝望，骄傲令人放肆。通过神道成肉身显明所需要的不就是何等的大，表现人的处境是何等的悲惨。罪越是大，需要的不就也就越多。骄傲对波斯卡尔来说是鼓励永久与神保持独立的态度。根据 Brian Hand 的说法，Brian Hand 他认为骄傲是一种扭曲的自我观，骄傲的本质就是自我膨胀。事实上，骄傲似乎是所有其他罪的背后主要原因。所以奥古斯丁说，每一个人都因为骄傲堕落了，它是一切罪恶的开始。骄傲出现在众多的境界中和其他负面的环境中。 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欲望、本能的情绪反应和行为，所有这些都受到控制。用宗教的术语来说，即使被背后罪恶的激情败坏了，这个隐藏的在幕后影响力意味着定义骄傲的唯一方法就是列出其影响。解释谦卑的意思是其中一个方法。解释谦卑的意思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描述为何骄傲的行为。理查德·巴克斯特这名作者使用了这样的方法来形容骄傲。他说，骄傲是一种过分的自我崇拜，或在别人面前高抬自己。他包含以下这些部分的行为。第一，意志想要超越神给予我们应得的价值。第二，我们对自己的高估，看自己比实际的更伟大和聪明。第三，希望别人想到我们，说到我们，把我们看得比实际更伟大和聪明。这就是骄傲。第四，努力或寻求超越本分，或被别人高估。第五，我们在外露的言论或行动上将过分的自尊心表现出来，这些都是骄傲的行为。前三个是内在的心理活动，后两者却是外露的行为。这都是骄傲的方式。骄傲的根源是想要高人一等的冲动，是高举自己超越指派给我们的地位，一个想要超越神给予我们价值的意志。对地位和权力的这种深刻的渴望被认为是所有各种表现形式的骄傲的罪恶根源。对地位的渴望最明显的影响之一是在名利、敬佩和权力方面表现出本能的欢喜。这种欢喜和推动骄傲行为的力量是骄傲的 一个重要部分，通常被用于定义骄傲这个罪。巴克斯特对骄傲的描述如下，他说，骄傲抬起头，眼睛四处张望，看看谁在看他，看起来像在羡慕他，看到有人说，哦，就是他，看到听到的一切都使心里欢喜。我们擅长于过激的感情，当我们在街上过街的时候，有人用手指着我们，有人会说，哦，就是他，叫使心中愚蠢的人欢喜满足，令这些愚蠢的人听到自己被赞赏，看到自己受人敬佩，或听到他人在世上有好名声，或受人追捧，听到周围的人尊他伟大，看到身边的人对他敬畏爱护，尊荣和崇拜，这对骄傲的人来说是一场宴席。首先，对于骄傲的性质有许多一致的方法看法。骄傲就是一个人没有正确地评估自己。威廉·巴普斯总结，他说，傲慢比任何其他的罪更带有想法扭曲的问题。斯塔克观察到，骄傲总是带有虚假的元素，吹嘘或夸大自己的优点。Slender 补充着说，骄傲对教父而言意味着一个人高估了自己，一个膨胀的自我阻挡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失败或局限性。骄傲包括对自己错误的看法，最终抬举自己超越了正当的范围。所以简单来说，骄傲就是没有正确地看待自己，将自己抬举高于我们被造的真实情况。从根本上来说，骄傲是带着虚假的，它高估了我们的才能。骄傲拒绝看到我们对知识和权力的限制，并且企图用错误的知觉或虚假的权威来超越这些局限。如果骄傲的人想法不当，那就是不符合现实。实际上，这就是谎言，对自己和别人的谎言。尽管骄傲是一个根源罪，但是我们不能充分地定义它，而是不得不将骄傲联系到其他的罪。比如，骄傲与谎言是不可分割的，正确的思想和秩序就没有骄傲。谦卑是认识真实的自我，包括其存在的局限性和目的。 伴随骄傲的扭曲思想将造成严重的问题，常常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威廉巴克斯将心理状态与精神病态联系起来。威廉巴克斯他指出，从几项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调节，从几项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调查测试里发现，骄傲得分最高的神经病患者是得了最严重思想妨碍的人。这包括狂想症、思想障碍和现实测试理想。精神分裂症和各种脑综合症患者的骄傲得分高于其他的精神科患者。请大家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的前半段说到，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四节的前半段，他是至高至大的，一无所知。圣经证实了骄傲源自于扭曲的思想，将骄傲与完全缺乏理解能力联系在一起。这是神对骄傲的人的评估。骄傲的人认为他是聪明的，但是神却对他说，这骄傲的人他什么也不知道。骄傲蒙蔽我们，使我们认不清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情况。另一段经文警告自我抬举没有好处，因为神不允许我们自高自大。骄傲是自我关注的，当我们错误地认识其他事实，例如将一分钟认为是一百秒，要是我们错误地认识这些事实时，我们可能会犯简单的错误或故意的谎言，但是我们并不一定骄傲。但每当我们扭曲的思维转向内心，骄傲就表现出来了。有时候我们很难确定我们是否骄傲，因为它隐藏在相反的一方，谦虚谦卑里。一个贬低自己感到沮丧的人，可能不是谦卑，而是骄傲。如果他拒绝神对他所造之物的评估，那么这人就是看重自己的观点高于神的观点。他拒绝神的善意，这人将自己定为拥有决定权的最终权威。这人的情绪可能是沮丧的， 但他的思想仍然不甘于自己的有限，他真的被伤害，情绪低落。但是这人的思想升到一个高度，他提出自己的权利，他有权利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不顾任何反对的意见，甚至是反对神。无论我们最虚或是沮丧，当我们言不符实时，我们就是骄傲谦卑不说谎，他不假装缺乏神真正给予的东西。但谦卑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力量和技能的限制，而骄傲却超越这些局限。我们会认为随着行事公义的愿望在我们心中成长，骄傲的可能性就越低，但是骄傲却是反直觉的。神越是积极使我们成圣，我们越是变贴近真正的人性。我们在神为我们打算的道路上取得真实的进展，然而随着我们不断的进展，我们有可能会将自己对于那些灵性成熟较低的人，骄傲与虚荣有细微的差别。 Rebecca 怎样通过观察两者得出的结论，他说骄傲过度地关注卓越感，超过别人。相比之下，虚荣主要是关注卓越的表现，虚荣更注重外观而不是成效。骄傲实际上是认为我们比实际情况更伟大、更强壮、更聪明，虚荣是想要别人认为我们比我们真实情况好。骄傲会这么说，我是这样的。虚荣会说，你不觉得我是这样吗？这就是骄傲与虚荣的细微差别。骄傲使我们想法坚定，不屈服于相反的理由或证据，这出生至高至大应者景象。骄傲的人当受伤时，骄傲的人反应激烈，顽固而愤怒。既然已经自视极高，就不容任何反驳的余地，对手必须被摧毁。在谈到最常见的罪恶骄傲时，拿巴的故事是圣经里最重要的描绘。骄傲是愚昧的，而且越是顽固越是愚昧。如果骄傲扭曲一个人的想法，他可能将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视为一贯可靠的，或至少高于其他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所渴望的对他而言都是好的。骄傲为情欲和贪念辩解，其理由是因为我们这样崇高的人，所以我们应得到这样的快乐。 将会推动贪念，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任何比任何能让我们开心的东西。骄傲为嫉妒辩护，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掌声、更大的祝福和更大的机会。总之，我们高于其他的人。骄傲使愤怒合理化，因为他人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伟大，说明他的顽固，而他们的顽固值得我们反对。骄傲甚至可以为怠慢开脱，因为人们经常沮丧，认为他们的痛苦是由于别人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多么的美好。骄傲为其他罪开门，他是所有罪恶的伟大煽动和辩护者。骄傲直接导致无神主义，骄傲很容易发生暴力，至少是言语暴力，如果可以的话还再加上暴力行为。骄傲是不真实的，骄傲违背真理，骄傲羞辱别人的善意，骄傲滥用神的标准来违反真相，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有趣的是，圣经中最骄傲的是宗教正义人士，最终将耶稣定罪被钉在十字架的宗教正义人士。每当嫉妒激起冲突时，骄傲都会伴随着嫉妒。嫉妒和骄傲，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当我们被批评时，我们就表现出骄傲，无论批评是对的或是错的。如果批评是错的，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无关紧要的。要是批评是真的，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来纠正我们生活中的错误。但是骄傲不会容许认同我们是有缺陷的话。我们耗费生命建立了我们高等的形象，当任何人揭露这种优势是虚假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就会受到伤害。骄傲并不孤单，他呼召愤怒作为他的防御，他骄傲声称享乐是他应得的，骄傲是用每一种暴力武器，骄傲是不会休息或沉默的。骄傲的形式太多了，伪装成太多好缘由，令我们防不胜防。我们可能参加有价值的社会事业，例如为无家可归者预备食物，或在协助生活设施中帮忙。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而这样做，但离骄傲只有一步之遥。虽然我们正在做好事，但是只要我们认为因为我们参与了这些好事，自己便是属灵的，那么罪就已经涌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样毫无防备的骄傲与其他的罪恶接连成为了在我们生活里一个 严重的圈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六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六节里讲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六节讲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保罗告诫属灵领袖不要过度骄傲而跌倒。由于骄傲与其他的罪紧密相连，没有任何程度的成熟或服侍时间长短可以使我们免遭大失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告诫我们，第十二节说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个警告。骄傲是一个太强大的罪，骄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我们不可放任其在我们生命中而不去悔改。 我们今天已经学习了骄傲之水，但是我希望这不是我们仅仅学习的知识，而是要把它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让我们低头祷告。